为什么海水是咸的？
好奇。
原来彩虹不只有七种颜色。
观察。
我对于气候变迁的议题很感兴趣，想要多多了解。
探索。
我想发明一种可以让我自动上课的机器人。
创意。
小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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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发现，大科学。
小猪姐姐制作主持。
宇宙探险报。
各位好，我是宇宙探险报的特派员斯凯。最近我看到了张超奇特的照片，就是太阳成了一枚戒指，是不是很有趣呢？会造成这样的景象，有人说是天狗吃日的关系，甚至还有人认为会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有厄运即将降临。说真的，要看到这样的景象也不是太容易的事。各位大小朋友，你们猜得出来今天我要报道的内容是什么吗？
小发现别错过，
大科学过生活。
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收听今天的
小发现大科学，
我们是
科学小侦探，
我是小猪姐姐，
我是黄柏峰。
很开心呢，又在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空中和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见面了。在小发现大科学的节目当中呢，要带着所有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呢一起来认识了解天文科技哦。那我们刚刚呢有听到了宇宙探险报的特派员斯凯为大家所做的报道哦。请问一下柏峰，你知道今天斯凯要介绍的要报道的内容是什么吗？
他要报道的内容一定是日食。
哇，你怎么这么笃定？我知道了，你跟斯凯是好朋友对不对？他有偷偷告诉你？
没有啦，是因为刚刚他说天狗吃日，所以我就知道一定是日食。
哦，因为你有听过关于天狗吃日的故事对不对？
对。
哦，所以你觉得今天要报道的内容就是日食。恭喜柏峰，你答对了。没错，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呢来讨论的就是日食哦。那柏峰呢有听过，然后呢有看过日食的照片哦。那他到底对于日食了解的多不多呢？我们马上呢就进入今天的科学故事来找茬，来听一个故事哦。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有三个错误的地方，看看柏峰可不可以把这个错误的地方找出来哦。
科学故事来找茬。
可以了吗？
大摄影师，我们可以休息了吗？
米娅迷上拍照之后，班上同学们就成了最佳的模特儿。为了拍摄各种角度的照片，豆豆、小巴只好轮流摆出不同的动作。本来大家是不排斥的，但是不停的摆换动作，常常搞得满头大汗。
米娅，我觉得你应该要换一下拍摄的对象。
为什么？难道阿丽你有好建议吗？
当然，那你看。
阿丽从书包里拿出了一本杂志，然后翻开了其中一页。那一页有个金黄戒指挂在空中，米娅立刻被这美丽的照片吸引了。
这是什么啊？
这是日环食，很酷吧？真的很像是一枚戒指挂在空中。米娅，你除了可以拍人像外，也可以拍拍天文或自然景象。
没错，如果也能拍到一张日环食就好了。
哦哦，阿丽，你现在成了米娅的新模特儿吗？那可要有点体力哦。
才不是呢，阿丽正在提供我拍照的好点子。
咦，什么点子？
阿丽建议我可以拍拍天文景观，我现在正打算拍日环食。
什么？你想拍日环食？这应该不容易吧？
为什么？
因为要遇到太阳、月球和地球成90度，
很有可能发生日环食呀。
几率应该不会很低吧？要不然怎么会有人拍到？
为了达到拍摄日环食的目标，米娅开始认真地关注天文新闻，翻阅了许多日食的照片。结果她发现原来日食有不同的类型。
真没想到，原来日食有不同的样子。
米娅，你最喜欢哪一种？
我还是喜欢日环食，因为它的模样像是一枚戒指。
对了，米娅，为什么日食会有不同的样子呢？
这应该跟太阳和地球距离的远近关系有关。远一点时就成了日偏食，近一点就成了日全食。
米娅，没想到为了日食的照片，你的天文知识也增加了。
米娅翻阅了许多的照片，她发现其实除了日食之外，很多的天文景观也挺美的。所以没有过多久的时间，米娅就调整了她的拍摄目标。
什么？你要我跟你去？
对呀，阿丽，你不是个户外高手吗？你一定知道哪里有美丽的风景和可爱的昆虫。
我常和爸妈去踏青的地方真的不少。不过米娅，你确定要去那些地方拍照吗？
没错。
米娅，你不是怕太阳晒又怕蚊虫叮咬吗？到户外拍照，这些可能都避免不了哟。
那我要好好考虑一下了。
米娅，你不拍日食了吗？
我发现日食出现的几率太低了，那我得等好久好久才能拍到。而且以我现在的技术，我也很担心拍不好。
要不然你改拍月食好了，我觉得月食发生的机会比日食多，大概是因为月亮离地球比较近的缘故吧。
可是拍月食就不能好好睡觉了。
本来打算拍摄自然及昆虫照片的米娅，在阿丽和小巴的劝说下，最后决定打消主意。那到底该拍些什么才好呢？想来想去，米娅还是觉得拍人容易多了，不止模特儿好找，而且还有特别的含义呢。
小巴，你的手再伸高一点。好。
米娅，我们拍了这么多张照片，可以了吧？我觉得你可以拍阿丽。
不不不，我刚刚已经拍了不少照片了，我觉得当模特儿比打球还累。
米娅，如果你再这样拍下去，可能有一天会找不到模特儿。
为什么？
因为大家全都吓跑了。
哎呀，米娅的拍照技术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搞不好之后大家会找她拍照呢。
其实我找大家拍照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们是不用钱的模特儿？
当然不是，我想帮我的好同学们留下快乐的童年回忆。
了解了米娅的苦心，大家决定要好好的帮米娅圆梦，轮流认真的当模特儿。等到将来米娅成为大摄影师，那么这些照片可就都成为了珍贵的回忆哦。
小猪姐姐，我已经找到三个错误的地方了。
哇，听起来呢，博峰是信心满满，你很有信心，对不对？
对。
你觉得这三个错误的地方会很难找吗？
没有。
没有，你花了一点点时间，很快就找到了，对不对？
对。
好，既然你这样说，我们要看你有没有找对哦。请问博峰，第一个你觉得有错误的地方是哪里呢？
就是小巴说，因为要遇到太阳、月球和地球成90度才有可能发生日环食。
因为要遇到太阳、月球和地球成90度才有可能发生日环食呀。
但是应该要是180度才对。
哇，博峰，你怎么知道要成180度呢？
因为如果90度只是直角，如果没有180度，那月球就不会遮住太阳，就不会发生日环食
哦。依你刚刚这样讲的话，就是呢，太阳、月球跟地球要成一直线，对不对？
对。
那哪一个在中间呢？
月球。
你很确定吗？
很确定。
自然课的时候有很认真上课吗？
有。
有哦。好，那到底呢，博峰他刚刚的解答对不对呢？那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呢，邀请到了台北市立天文馆的阿峰博士来帮大家进行解答哦。
好，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天文馆的阿峰博士。那为什么会发生日食呢？其实要发生日食的时候，大概就是地球、月亮、太阳这三颗星球成一直线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平常月亮就会绕一个月就会绕着地球 一次。那其实每个月都有机会绕到地球跟太阳中间，但是他们并不是每次都成一直线。月亮在地球跟太阳中间，对不对？所以地球上是不是就会有一个月亮的影子？那月亮的这个影子，我们就会说，它可能叫做本影区。它旁边还有一圈比较淡一点的影子，那个叫半影区。所以为什么会发生日食呢？当你住在地球上，然后你是经过本影区的人，你就会看到日全食。你如果在半影区的人，比较淡一点的那个半影区的人，你就会看到日偏食。
哇，恭喜博峰答对了。博峰上自然课的时候真的有很认真哦，有很仔细的听哦。那为什么会发生日食呢？真的主要原因就是呢，太阳、月球跟地球它三个是成一直线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月球能够遮住太阳的幅度的大小呢，其实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哦，也会影响我们所看到的日食的这个形状哦。好，刚刚呢第一个地方呢，博峰很厉害找出来了，那博峰接下来要再接再厉咯，再找到第二个你觉得有错误的地方，请问是哪里呢？
应该是米娅她说的，这应该跟太阳跟地球距离的远近有关，远一点时就成了日偏食，近一点就成了日全食。
这应该跟太阳和地球距离的远近关系有关，远一点时就成了日偏食，近一点就成了日全食。
我觉得应该不跟距离有关，应该是跟角度有关。
哦，你觉得跟距离没有太大的关系？
对。
你觉得跟角度有一点关系？
对。
好，你很确定吗？
很确定。
那你觉得是跟什么有关呢？
应该会跟它的角度有关。
那你为什么觉得跟距离没有关系呢？
因为即使距离有差，也不会差得很远。
嗯，就是太阳可能不会一下子离地球很近，对不对？
不可能。
那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要不然我们就烧起来了。
对，
对不对？好，那刚刚呢，博峰觉得这是有错误的地方，他刚刚呢也稍微说明了一下他的想法哦。那他想的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了阿峰博士来帮大家解答哦。
好，其实日食的分类有几种，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说，在本影区看到的可能是日全食，在半影区看到的就叫做日偏食。但是其实因为月亮绕着地球转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它其实有时候远有时候近，所以你可以想象当它如果离我们比较远的时候，这个月亮看起来是不是比较小，所以月亮如果看起来比较小的话，它是不是就没办法遮住整个太阳，所以这时候就会叫做日环食。那还有一种日食比较特别，但是它在2023年的4月20号在地球上有发生哦，叫做复合日食。那所谓的复合日食就是我们刚提的月亮远近就是刚刚好。那你想哦，地球因为它是一个圆形，所以有些地方它可能刚好看到是月亮可以把地球完全遮住，那有些地方在比较边边角角的地方，它看起来月亮感觉又比较远一点，所以又只能遮住中间，所以这个就是复合日食。
博峰很厉害哦，很快的就找到两个错误的地方哦，而且呢，小猪姐姐觉得他的解释说明还不错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第三个错误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是小八说的，要不你改拍月食好了，我觉得月食发生的机会比日食多，大概是因为月亮离地球比较近的缘故吧。
要不然你改拍月食好了，我觉得月食发生的机会比日食多，大概是因为月亮离地球比较近的缘故吧。
我觉得月食发生的几率真的比较多啊。博峰，你为什么觉得这句话不对呢？有问题呢？
因为月食的 虽然大家可能会认为它发生的几率比较多，可是也没有很多人有看过月食，但是也没有很多人看过日食，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出现的机会次数是相同的。
哦，你觉得应该是差不多，
对，
对不对？就是你拍不到日食，你也拍不到月食，
对，
是这个意思吗？好，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不是就像博峰说的，日食跟月食发生的几率差不多呢？还是像小猪姐姐讲的，好像月食发生的几率比较高呢？接下来赶快来请阿峰博士告诉大家哦，到底呢是日食发生的几率比较高，还是月食发生的几率比较高呢？
其实我们从数据来看，其实发生 日食跟月食发生的这一种频率高的其实是日食。我们透过一个统计，在一年里面大概最少会发生两次的那个日食或月食，而且这两次可能都是日食。但是你看哦，我们如果用同一个地点来看的话，大概三年才可以看到一次月全食。但是你如果看到一次日全食的话，很难得，对不对？的确，在你生活经验里面很难，因为要300年才会发生一次。所以从我们生活经验里面，你的确会觉得，日食是比较难观测到的。
虽然找的句子是对了，但是看来猜测不正确，
因为发生比较多的是
日食。
对，可能很多人都会跟小猪姐姐一样，觉得月食发生的几率比较高，其实不是哦。刚刚阿峰博士告诉大家了，其实日食发生的几率比月食要来得高哦。那透过刚刚这个小故事呢，相信所有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对于日食应该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了。那博峰呢也很顺利的找到三个错误的地方哦。请问博峰，关于日食你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问阿峰博士呢？
就是发生日食的时候会对人类的生活有影响吗？而且怎么样观看日食比较好？
这的确是一个好问题耶。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看这个日食呢？因为刚刚前面小猪姐姐有说了，就是小朋友千万不能够直接用你的眼睛去直视太阳哦。那如果不能这么做的话，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一样要请阿峰博士来告诉大家哦。
其实日食对人的生活其实没什么影响，因为我们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说，日食的发生它甚至可以预报时间，很精准的跟你讲说，这是什么时候会发生，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已经完全没有说像古代那一种迷信的感觉，因为太阳其实是很亮，所以你如果要去观测日食或是观测太阳的话，其实一定要把太阳光减到10万分之1，不然的话有一些比较有趣的观测方式，像你身上如果没有准备任何东西，但是家里刚好有那一种煮水饺的勺子，煮水饺的勺子它上面不是有一个孔一个孔一个孔吗？它投影出来的孔在地上就会变成是日食的形状，它就不再是一个圆一个圆。但是其实你下次不管有没有日食的时候，你去树荫下，你会发现那地上其实还是有一些穿透的阳光打在地上，一个圆一个圆，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太阳的投影，如果是日环食的话它就是一个圆圈，如果是日偏食的话它就是一个缺角的圆圈，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简单观测日食的一个分享。
博峰，请问日食对于人类的生活会不会造成影响呢？
不会，
不会哦。那刚刚呢，其实阿峰博士有告诉大家可以观赏日食的一些好方法哦。下次博峰你要不要试试看呢？
好啊，
对，小猪姐姐也想试试看哦。那相信呢，今天透过阿峰博士的说明之后呢，大朋友跟小朋友对于日食应该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喽。那我们也要非常感谢阿峰博士为大家所做的说明，
谢谢阿峰博士。
小猪姐姐，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只听过关于天狗吃日的日食故事，请问有没有别的关于日食的传说故事呢？
你觉得有没有呢？
应该也会有。
日食不止发生在台湾、中国，其实全世界很多的国家也都看过日食哦。所以呢，除了有天狗吃日的这样传说故事之外，其他的国家也有哦。像在日本的传统神话当中呢，也有一个跟日食有关的故事。而在这个北欧神话当中啊，他们的这个日食故事跟天狗吃日还蛮像的哦。就是呢，在北欧神话当中呢，有一个苏尔，他驾驭着太阳马车在天空当中奔驰哦，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只叫做斯库尔的天狼呢，他就在这个太阳马车的后面不停不停的追赶。那请问一下伯峰，你觉得发生日食的情况的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应该是天狼追到太阳马车。
没错 ，Bingo， 你答对了。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样把天狼赶走呢？你觉得？
把他吓走，
把他吓走。于是呢，在地上的人们呢，就会敲锣打鼓，要把这个天狼赶走哦。好，那这个呢，就是北欧的神话故事。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神话故事跟天狗吃日有一点点相像呢？好，所以呢，其实不止呢，我们有听过天狗吃日，其实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一样的这个日食有关的故事哦。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谈到的就是日食，对不对？那会发生日食的当然就是太阳咯。其实啊，关于太阳，很早很早以前呢，有科学家认为呢，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一直到了哥白尼之后呢，大家才知道，哇，原来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哦。那哥白尼他到底是如何发现的呢？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的科学斯多利，一起来听听哥白尼的故事哦。
一颗苹果发现地心引力，浴缸泡澡找出水的浮力，科学世界里样样都有趣。
科学斯多利，
1473年，哥白尼出生于波兰多伦城。哥白尼10岁的时候，父母亲相继因病去世，他由舅舅卢卡斯收养。哥白尼选择传教作为他的终身职业。当哥白尼到教会办的科瑞克大学念书的时候，他认识了两个杰出人物，一个是著名的诗人卡里马赫，另一个是数学和天文学的教授沃伊切赫。
哥白尼，你觉得来到科瑞克大学念书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在这些老师的熏陶下学习到了许多知识外，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用怀疑主义的精神去探索未知的学问。
难怪你在课堂上总是有许多的疑问。
产生疑问，经由实证，真理会越来越清楚。
1496年，24岁的哥白尼到意大利的波隆纳大学就读。当时，意大利是全欧最著名的学术研究中心。
哥白尼，你之前不是学习希腊文吗？怎么又变成了阿拉伯文？
哦，学习希腊文是为了阅读古代天文学家的作品，现在我学阿拉伯文是为了翻译阿拉伯数学。
哇，你真是太好学了。
我觉得学习这些学问非常有趣，而且我充满了热情。
哥白尼的一位指导老师，天文学家多明尼克戴诺瓦拉曾经发表了一篇批评地心说的文章，他对地球不动而且为宇宙中心的论点感到怀疑。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当时的科学家们都认定了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多米尼克戴诺瓦拉怎么会发表这样的文章？真是太奇怪了，不少人都觉得他疯了呢。
我跟你的看法不太一样，我觉得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说法的确很值得怀疑。
大家根本就不接受多米尼克戴诺瓦拉的说法，你怎么会认为他说的是对的？
不，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只是觉得关于地心说的说法需要更多的证据。
这有什么好证明的？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地心说啊。
不，我只是觉得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或推翻。
1502年，哥白尼到了巴多瓦大学攻读教会法律和研究医学。 1506年才返回波兰故乡，担任舅舅马克金路德主教的秘书兼教会的医生。即使哥白尼的医术不错，但他最钟爱的还是天文学研究。
哥白尼，你到底都在哥白尼塔做什么？
自从舅舅要我管理山丘上的小教堂后，我就住在教堂的碉楼上，它是我的卧室，也是我的天文学台。
哦，所以你都在那里观察天空吗？
没错，
哥白尼在哥白尼塔进行了大量的天文观测，同时累积了关于行星运行、日月食等大批的资料。后来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的理论，还完成了天体运行论的初稿。哥白尼过世之后，他的论点引起了极大的骚动，除了少数的科学家之外，几乎大部分的人都反对。其实关于天文学的真理辩论已经被哥白尼挑起，拥护日心说的学者后来找出了更多的证据来证明真实性，而哥白尼的日心说也让后世的天文科学家对于星空的探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今天小发现大科学的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讨论到的主题就是
日食。
请问一下伯峰，为什么会发生日食呢？
因为地球、月球和太阳他们在同一条直线上。
没错，那请问日食有哪一些不一样的种类呢？
日环食、还有日偏食和日全食。
你最喜欢哪一种啊？
都不喜欢。
都不喜欢，因为你觉得太阳不见了会让你觉得很恐慌吗？
不是，是因为觉得他如果我一直在看他，那他回来的时候我的眼睛又会被刺伤。
哦，但是你可以直接用你的眼睛看日全食、日环食或者日偏食吗？
不行。
不行哦，今天阿峰博士有告诉大家比较好观看这个日食的一些方法哦。那也希望呢大朋友跟小朋友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多多的留心跟注意哦。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千万不要放弃，可以好好的观察日食哦。小发现别错过，
大科学过生活。
我是小猪姐姐，
我是黄伯峰。
感谢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今天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小猪姐姐游乐园的粉丝页，跟我们一起来认识天文科技哦。我们下回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听完了今天的报道，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是不是对日食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了呢？日食是天文现象，我最期待看到的是日环食，因为那个真的很像是枚超特别的戒指。当有日食出现，大朋友小朋友想观看时，记得不能直视太阳哦。相信透过今天的报道，大家一定会跟特派员斯凯一样，对于太阳越来越了解，也会充满好奇哦。宇宙探险报，下回欢迎来报道。
留言给予我们五星好评。想收听更多节目，请到教育电台官网或 Channel Plus 频道收听哦。